那我们一起先有个祷告，我们就可以开始。主，我们的心赞美你，主啊，实在是让主啊你我们，主实在是你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主啊能够与弟兄姊妹一起在你的面前，主因着这个主题，主啊如何，主啊因着你自己荣耀的旨意，主你把我们主啊再重新带回到你的面前，主儿女实在是你所赐给我们的产业，主啊更是你所宝贝的，主但是我们求你赐给我们智慧。主让我们主在家中，主当你托付给我们这样一个荣耀的使命的时候，主如何能够按照你的心意，主按照你的话语，主啊主叫我们自己，主还有我们的儿女，主都因着主在这样的一个成长的岁月中，主我们彼此得造就，我们谢谢你，求你早上再来丰富与我们同在，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我在想说上前两个礼拜那个文涛渊熙还有自然家，其实他们已经为今天我所要交通的分享的这堂课打了一个很好的基础。虽然他们所提到的一个是父亲在家中的角色，另外一个是母亲在家中的角色，但是我今天所要交通的所谓的养育儿女双赢策略啊，我讲都讲不出来，那怎么赢法？双赢策略，其实在他们前两次的交通里面，他们或多或少也都稍微提到。那我只是把过去这两年那神在我心里面一些的负担，我想在这里再做一些的传递。那因为我自己这个虽然是三个小孩，但是也不过就是最大的家里今年12岁，他才开始要进入所谓的青少年。那所以就着实战的经验，我没有办法拿出什么样实战的经验来供各位参考，但是因为神实在很怜悯我跟 Julie， 因为在过去几年甚至在十几年Julie 在十几年过去服侍主的经历当中，我们常常有机会来接触所谓的青年或青少年。那我也过去这两年因为教会的需要，也有比较多的机会跟这些青少年的他们的家长们来接触所以在我的观察中就有一些的心得想要跟弟兄姊妹来分享。那过去一年多其实一直有一节经节摆在我心里面，那我一直在那里反复思考，想说哪一天我想通了之后呢，我就可以跟弟兄姊妹来分享。但是说实在的，到目前我还是没有完全的想通，但是我觉得时机呢也差不多是到了，所以才想说跟弟兄姊妹交通。这一节经节呢，上个礼拜姊妹们他们也有提到，就是在马拉基书的最后一节，我想我就很快的我念给大家听好了，然后接下来我就会交通为什么这样一节的经节在过去的这一两年当中会一直抓住我的心。在马拉基书第四章第五节他说，看啊，耶和华大而可畏的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第六节他说，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那当我们在这里提到转向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得到这是一个双赢，这是一个双向的转向。他没有只是要让父母的心转向儿女，他也没有只是要叫儿女的心转向父母。所以我们发现在末后的世代有一个很严重的情形发生，好像在一个家庭里面，父母跟子女呢是背对背的。那子女们心里面想的，父母可能完全不知道。那父母心里面所巴望的呢，儿女也没有办法这个接受到。但是这节经节却放在旧约马拉基书的最后一节，所以我们发现在末后的世代里面，这却是神首先要恢复的一件事情。若这件事情在神的儿女家中没有首先被恢复的话，那神的祝福，我相信不管在外面看起来多么的丰盛，但是却会因着这个缘故，神的道路呢却没有办法真实的扎根在每一个属神儿女的家里面。 那我就想到说，当一开始主日学在安排这个题目的时候，其实这个经节是先在我心里面这个出来。那很快的呢，我就想到这个双赢，双赢。那我接下来我就会交通说，我们为什么要谈双赢？那我刚才提到我有三个女儿，最大的佳蒂呢已经12岁了，但是在她10岁的时候 preteen 的时候，我跟我姊妹 Julie 其实我们就已经在那里商量，我们心里面其实很笃定的，就说如果一个小孩他在 preteen 的时候很多的问题，很多的沟通，很多的冲突没有办法得到一个解决的话，当这个小孩进到 teenager 的时候，我们想挽回呢都已经太晚了。所以当我的大女儿在10岁的时候，我心里面就一直在寻求有什么样的一个方法呢，让我跟她中间呢可以建立一个这个更属神，而且呢能够在她的成长的历程当中呢，我可以来帮助她，让她呢跟神中间的关系呢能够更靠近。所以在两年前呢，我们就开始在这样预备。那我只能说两年下来好像走的也是跌跌爬爬，起起伏伏。两年前呢，我就开始在那里陪他们读圣经。那到现在呢，他们还是养成这样的习惯，两个姐妹在读圣经，好像我已经这个没有在一起跟他们读了。但是呢，我还是觉得有这样的需要。但是 anyway, 两年前我之所以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其实也是因为从教会当我们在带这些 youth,还有跟 parents 中间的沟通的时候，那我们发现那个要去让父母跟我们的青少年中间种种的冲突呢能够解决的话，其实我们千万千万不能够等到他们已经是在这个火山口的时候，那都已经快要临爆发的时候呢，我们才跟神求一场及时雨，想要把这个火给浇灭。其实到那个时候呢，都已经有点困难，有点慢了。那当我在想这个题目的时候，其实我有两个 picture 呢，就浮在我的这个脑海里面。第一个 picture 呢，就是当我去想到一个家里面有青少年的这个父母跟青少年，当他们在沟通的时候，那有一个这个很好玩的 picture 呢，就我好像看到有两只狗在那里对咬，而且呢是在那里绕圆圈的在那里咬，在那里咬。那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印象？因为有时候我就想到有时候当我这个工作压力比较大，或者是心情有起伏的时候，那又碰到看到我们家的小孩有什么样的言语或者是行为，或者是房间没有收好，还是有什么样的事情的时候，当我在责备他们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是两只狗呢在那里咬来咬去，到最后呢就是两败俱伤。所以我觉得好像这样的一个景象，我不晓得，或许对大家比较不尊敬一点，但是总觉得好像如果我们没有依靠神的话，那我们只是凭靠自己的经验在那里教养我们的青少年儿女，真的是这个我不晓得你们会不会心有戚戚焉，但是呢就好像真的是这个两条狗呢在那里互咬。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那当我在想到这个所谓的双赢的时候，很奇怪的，伊甸园亚当跟夏娃堕落之后的那个景象呢也出现了。那我就想说，当亚当跟夏娃他们吃了禁果，那他们开始躲避神的时候，当他们在神在园子里面在那里寻找他们，就我们知道亚当做的一件事情，他是跟夏娃躲起来的，他们不愿意来见父神的面。那我就想到说，其实亚当那时候已经娶了太太，还没有小孩，但是又 so what, 娶了老婆之后并不代表他已经脱离了所谓的青少年期。所以我想表达的是说，其实现在在我们的不能讲说现在的社会了，我想在人的整个成长的一生的历程当中，那我们发现一件事情是很奇妙的。那神在我们从出生婴儿期、青少年期、青年壮年、中年、老年， 其实在每一个年纪当中，其实神都有他特别的旨意，特别的智慧在其中。那你从所谓的这个人的这个心理学的成长啊，其实也有这样的一个轨迹，也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成长的一个历程。但是我们却发现一件的事情，我们人随着年纪开始增长，并不代表我们的心智的年龄呢也在那里成长。所以就有可能亚当其实娶了夏娃的时候虽然是神把他带到他的面前，但是他的心智可能还是停留在青少年的阶段。所以我们可以想象说一个青少年他娶了太太之后，那个家庭的光景会是如何。他常常呢可能跟他的妻子中间有许许多的冲突，因为本身在他的心智上他还没有成长到一个成熟的地步。那当他们有了小孩之后呢真的是就好像我刚才所提到的，其实是两个青少年处在一个屋檐底下，不过就是一个青少年看起来老一点，皱纹多一点，要教另外一个青少年做这个做那个，或者是说跟他讲说，我跟你讲我很爱你哦，你就是要照着方法才知道说我真的很爱你。不过就是真的是好像两个青少年在相处在一个同的屋檐底下。然后其实后来过去这两个礼拜，当我在预备的时候，在预备的方向有点走岔了。我所谓走岔是，其实神一开始给我的感动呢，是 focus 在所谓的双赢，如何让父母跟儿女中间，在儿女的成长历程当中，不只是儿女成长，而且父母也能够成长。我刚才提到，如果我们有机会在思考我们自己成长一生的话，那尤其我有时候想到我自己，那有时候我们在家庭里面，我跟我小孩中间的冲突，甚至我跟我姊妹中间，如果在有一些的事情的看法上有一些冲突的话，其实很容易的，神就把我带回到我青少年的一些的光景。那我就会特别想到说，我那时候在我跟我父母中间的相处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是不是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个心里面很底层的一个东西，在那个时候并没有被解决。那个东西呢，就一直 carry 到我目前的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所以我就一直朝这个方向在想。那我后来我就想到一个例子。我们知道在我们基督徒中间有一位那个很有恩赐的教导的的一位弟兄 Bill Gaffer。Bill Gaffer, 他的教导其实他在这个很早的时候，其实他所神给他的一个话语的恩赐，神给他一个教导的恩赐，但是这些恩赐呢是集中在高中生甚至是初中生。如果说我们曾经去参加过他的 seminar, 那我去参加过好几次他的 seminar, 而且第一次去参加呢还是我姊妹帮我报名的，那时候我们还在 dating 当中，他帮我报名的，因为他大概想看看说我这个 Bill Gaffer 里面所提到的那些冲突呢是不是在我身上呢已经都没有了。那当我去参加的时候呢，我发现其实他所想要表达的一个点，他所要表达的一个点，也就是来解决在人成长历程当中所经历的一切的冲突。因为他特别提到一件事情，这些的冲突如果在我们的身上没有被解决的话，这些的冲突很可能在我们将来我们的家庭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家庭状况底下，这些冲突会一而再再而三的会 pop 出来，会跑出来。然后我们呢不过就是穷于在那里应付这些冲突的外表，那我们却忽略了这冲突本身有一些的问题是需要靠主才能够帮我们挪移的。他的那些 seminar 其实一开始是给年轻的弟兄姊妹或者是这个高中生呢他们来参加的。那我们发现过去二十几年三十几年下来有时候他的那个 seminar, 就是同样的这些本来这些的教材是为了幼师所预备的这个 seminar 呢，我们却发现成千上万的大人去参加 ,adult 去参加，而且甚至已经是这个有许许多多的小孩已经是在青少年的阶段的这些大人去参加。为什么？就是因为他所提到的，如果在我们的成长过程当中，这一些的基本的一些的这冲突 没有在我们身上被解决的话，那我们所带下来的后果其实是无法想象。那在它里面呢，我想我今天不是要特别去提到说它的一些的教导，我只是说用它来作为一个例子，来提醒我们弟兄姊妹。我或许没有一些很合适的一个 solution， 但是我只是在这里把这样的一个提醒带到我们弟兄姊妹的面前。那有机会我们回去的时候，我们可以借着这些提醒，我们带到神的面前，求神来光照我们，是否在我们自己的身上也有类似的这样的一个问题的产生。那在他的整个 seminar 里面，他提到有六个在我们整个的人的一个生命的成长当中呢，有六方面会产生的一个冲突。那这些的冲突，有些呢是发生在不信主的人中间，是信与不信，就是与神中间的。但是有些呢不管是信主不信主的，同样的会发生在我们中间。一个呢就是自我形象的冲突。那一个呢就是救恩的确据，还有一个是生活的目的、家庭的和谐、道德的纯洁，还有真诚的友谊。那我们发现好像我很快的就把这些好像就念过去的，但是每一个点呢如果有机会我们去看他的听他的 seminar， 我们发现每一个点其实都说到一个很大很大很大的一些这个属神的教导里面。比如说他提到的自我形象，如果说我们从小在我们自己成长的家庭里面，那如果不凑巧，那我们是一个没有自我形象的，那可能呢，在尤其在我们东方人的家庭里面，我们成长的历程呢是一个不受肯定，是一个不受鼓励，是一个没有自我形象的一个成长历程。长大的时候，那我们发现当我们长大的时候，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常常没有安全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常常劳苦愁烦，忧虑常常追随着我们，所以我们就一直在那里外面寻求所谓的满足，所谓寻求所谓的这个安全，所谓的帮助。就我们后来才发现说，其实不过就是在我们的成长历程当中，因为在自我形象上我们并没有被好好的解决，并没有被好好的建立，也就是说在这一部分我们仍然停留在幼童，仍然停留在青少年的这个阶段。所以当这个自我形象我们没有被建立好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一个没有自我形象，一个这个没有信心的一个父母，如何教出一个有形象，如何教出一个有信心的一个儿女。那后面所提到的救恩的确据，如果刚才所提到的自我的形象是我们自己跟自己的和好，如果我们自己与自己不和好的话，我们又有什么样的一个条件能够跟我们的儿女来和好。救恩的确据，他提到人跟神的和好，还有其他家庭的和谐等等，这些其实每一个点都说到一件事情，和好和好和好和好。如果我们这一个人在我们的成长历程当中，我们发现有许许多多的这些的拒绝，有许许多多的这些的不和好，那我们又有怎么有什么样的法子能够去建立一个属神一个敬虔的一个家庭。所以我觉得这些呢就是我想是一个提醒。那我在这里呢才想到说今天如果说我们还没有去体认到这一点，但是我们又盼望说我们能够为我们的子女呢带来一个这个有憧憬的将来的话，其实在父母的心里面，我们所追求的都是单赢，就是我要赢你我要赢得我们这个子女的心，那我要怎么样，我要怎么样，我要怎么样。那我们知道在这个小孩子年幼的时候，当他没有办法反抗的时候呢，他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他就是听，他就是跟，他就是压抑他的自己，他就是好像父母巴不得把他全心的爱啊，那个我不晓得是不是类似有这样的一个对话出现。一个父亲对着儿子，或者一个母亲对着女儿，当有冲突发生的时候，我都已经把我全心的心，你要我怎么做，要我把我的心掏出来给你看，是不是？ 为什么你还这么不听话呢？然后接下来那句话就是什么？你给我滚！我听起来好像连续剧的。那我不晓得有没有发，我盼望没有发生在我们自己的家庭里面。但是或许我们的话没有讲出来，但是我们的心里面会不会这样想？我已经为你做了一切我所能够做的，为了你我去上班，为了你啊，为了你，为了你，为了你。好像父母在这里一直表达的，就是好像要去赢得儿女的心，但是他的结果呢，却没有办法得着儿女合适的一个回应。前几个礼拜我有机会，因为过去这两年，Titus 呢他们都有露营，所以我就这个这两次，因为我就跟着他们去露营。那在露营的时候，我在观察这些青少年他们的一些互动，那我心里面就有一些的感触跟感想。那感触真的是很深啊，因为我发现去的时候，他们的这个 counselor William 是从头做到尾，连劈柴烧饭架帐篷一一帮他们都给做了。那在那里呢，我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的这些小孩其实不是说不好，而是说他们真的是不晓得如何来过这样的一个团体生活。每个人呢，就是大家都站在那里看我们这个 William Counselor 多爱他们啊，真的是这个从头呢，也不能讲说从头啦，这其实还是有许多的这个 youth 呢，这个伸出他们的援手在那里帮助，不管是这个搭帐篷，或者是帮他们一起这个弄水啊，或者是弄晚餐，其实有，但是 majority 真的是站在旁边在那里观看。后来到了第二天的时候，我实在是忍不住了，那我就跟我们弟兄讲说，你应该把他们好好这个分工一下吧。所以就在第二天我们要去 hiking 的时候呢，我们弟兄就说，哦，这个就因为那天去有高中生有初中生嘛，那他也蛮有智慧的，他就是说高中生，好，某某人你是 leader， 你带这个某某人某某人啊，某某人好，你是 leader， 你是带某某人，好，就这样，那就讲了。那我心里面还蛮高兴的说，总算知道要这样分工啊，总算知道让这个大一点的呢能够来有机会来服侍小一点的。那结果就发现一个情况，就是一旦这个 authority 被分派下去之后，我们的高中生就突然好像这个变成很有 power 一样。某人，你去帮我抬一杯水来。某人，你去帮我拿这个东西来。那结果就发现好像这个年纪比较小的呢，就是鼻子摸摸头低低的，然后就顺服在这些大哥哥大姐姐们的底下呢，那他们就只好做了嘛，对不对啊？那结果后来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去 hiking， 我们去爬山。那爬山要下来的时候就发现一个情形呢，就是我们到了一个岔路点。这个岔路点呢，就是要决定呢要继续往上爬，或者是要回营了啊，因为在中间就发生了一些事情就是了。那有些这个女孩子呢实在是爬不动了，那有些呢觉得说要下去了，那在那里决定不下，后来决定呢兵分两路，那有一部分呢就是往上爬，那有一部分呢就是我啊，威廉大概看我比较年老力衰一点，你就带着其他的就回去吧，那我就想着好吧，我就回去。但是我搞不清楚到底要回去的有哪些人啊，因为我已经这个连跑不这个反正就是走得很快，就是想知道说我前面到底有哪些人。就你们知道我前面有哪些人？我前面的那些呢，就是原来被那些大哥哥大姐们呢指来指去的，他们觉得很窝囊，他们觉得好像为什么跑来这里会被这些大哥哥大姐的叫来叫去的这一批这个 Titus 呢，他们想要逃避，就好像当时的伊甸园亚当在逃避这个神的眼中，他想说我跟你有什么关系，我就走我自己的。所以他们几个人呢高高兴兴的这个他们就下山了。所以在这里我们发现 好像如果今天在我们的心智，我们就好像是这些 titles 的，我们觉得说神把我们的子女摆在我们的家里面，我们是他们的 authority， 所以我们就可以叫他们做这个做那个。那我今天在讲的可能有一些的点是有点 over 的，是比较 emphasize， 但是我并不是跟弟兄姊妹在这里强调说我们就不应该去管教，就不应该去怎么样，不是这个意思。那我只是想表达的是说，如果说今天你把我们自己想象成我们是那些高中生的话，那我们就可以想象说我们的儿女很可能他是在逃避我们，他们很可能开始在那里等到有一天呢，当我到大学的时候 Sayonara， 那当我愿意有这个机会我到这个有那个条件，有那个环境的时候，他可能心里面他就巴不得呢能够逃避，只要有那么一天或者一个礼拜或者是什么样的时间，我能够跟我的这个朋友在一起的话，对他而言那真的是很好的一件事情。我们待会有机会 Mark 之所以或者会再坐在这里，因为上个礼拜我跟他提说，当我在想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觉得需要有一些年轻的下一代，那他们呢也能也能够呢能够在有一些的点上呢，或许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可以跟我们分享。其实我是给了他四个题目了，那但是我不晓得他会不会按照这四个题目来分享，但是只是想说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他所分享的并不代表说全然是每一个家庭我们自己小孩的一个情形，但是总是其中的一个心声总是有一些的表达，所以我们待会呢会请他有一些分享。我本来是想说，我看跟大家交通到说有哪些的点呢会造成我们跟儿女中间的冲突或者是难处。那这样好了，我先让他来分享，那他分享完之后我看看我能够再跟大家交通多少就交通多少好了。因为这个题目说实在的谈如何教养儿女在很多的方面其实我还没有那个资格来跟大家交通，但是呢我最大的目的真的是把这个所谓的双赢，如果说我们能够在我们自己有青少年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当中，也让我们能够蜕变，也让我们能够成长，让我们也成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让我们也能够成为在神眼中看为是一个成熟的，能够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所谓的双赢。我先把底下一点的时间先交给他，然后我再回来交通到其他的一些点好了。
Hope you don't mind, I speak English. Because my Chinese is not that fluent. if it comes up, then maybe I'll speak some Chinese. But anyways, so I feel kind of honored actually. Peiming Susu approached me to ask me to speak to you all, parents. I think being a child, I'm going to be very honest, but being a child is... it's very hard to be a child at times. it's very hard because I think we're born into this world and we already have expectations from the parents, you know, knowing that there are guidelines to follow and certain rules to do, you know, while you're living with them for, I don't know, 18, 23 years of your life. But for me, as a child, I mean, my mom says she's very fortunate that, to have a child like me, and thank you, Mom. I didn't consider myself to really be the wild type going out at night and, you know, doing a lot of fun stuff. I think a lot of it has to do with just, you know, the parents. How the parents initially raised the children. My mom always wanted me to, you know, to how should I say, be quiet at home, you know. And I think just for me naturally though, as a child, I would just try to listen to my mom to the best of my abilities. Okay, I'm not perfect though. I mean, I have my own flaws. Like, my room's a little messy at times, you know. And I tried to clean it up. My mom asked me to clean it up, so I tried to clean it up. But so I'm not a perfect child. But you know, I just really want, you know, it's a good thing because I really love my mom. My mom really respects me for who I am. Really gives me a lot of chances. But also at the same time, you know, I'm always talking about my mom. I never talk about my dad. my dad doesn't go here, but yeah. But you know, also there are those good times with my parents, but there's also those bad times with my parents. There's those times where I feel like, I think everyone can relate, you know, when they were young. My parents don't understand me. They don't know what I'm going through. I think sometimes that's maybe a little true, but I think for the most part, I think parents in general know what we're going through. I think the main reason why we get into these fights is just because we kind of, it's a little bit, I'm not trying to defend the parents or defend the children, but I think, you know, maybe a little times we're a little selfish. The children are a little selfish. They don't know how to handle the situation, so they turn to alternative means, like, you know, friends or doing drugs and whatnot. But, I mean, there are always other, and there's even the simple conflicts, like, Mark, take out the trash. I'm like, okay, I'll do it later. And then, like, 7 o'clock in the morning on Thursday morning, I'm rushed trying to take out the trash from like 9 rooms and take out the recycling from 3 areas. Yeah, you know? So there's all these very small conflicts about, you know, me and my parents, you know. But for the most part, I'm just a little nervous. But I think for the most part, I honestly say I can really appreciate my parents. I do watch TV a lot, but I mean, I see, like, if you ever seen those TV shows or those movies of troubled families, you know, the father leaves, you know, or gets drunk and then beats the child. You know, I think I'm very fortunate not to be in a situation. You know, I mean, every family is going to have its flaws. Every family is going to go through different trials. You know, I live with my father. My father has that, you know, sort of Asian expectation where doctor, lawyer, engineer, or something that, well, I don't know, president or something. I don't know. But, you know, it's the lifestyle. It's a lifestyle that they came with, and I think it's a lifestyle I need to respect, you know. And it's a lifestyle that I need to learn, you know, to cast aside, you know. I mean, God wanted me to respect, you know, and it says, you know, children, you know, to submit to your fathers, you know, and do it in love, do all things in love, you know. I think I have trouble doing it because I have my own thoughts of, you know, what justice really is, you know. And my father tells me to take out the trash when I've been like, oh, at class for like 8 hours and then, you know, I'm really tired. My dad just, you know, he has to do his own thing too, but he doesn't seem that tired. But I think it's just, you know, really that to learn to really just really appreciate my parents and really appreciate what they're going through. But at the same time, you know, I think as parents, I think the greatest joy for parents is just to really see the child growing to a strong son or a beautiful daughter, and then see them get married and let them have their own children, and then laugh at them. It's like, haha, look at your children. But I think that's basically what I have to say.
Yeah. 我们很谢谢他的分享。那 我们家也是我们两个女儿这个在道垃圾的。我希望他们心里面不会记恨我。我们知道其实在许多的情况底下呢，其实神提醒我去找 Mark， 那我觉得实在是对他自己还有对他的家的一个祝福。像他刚才所交通到的，虽然在他成长的历程当中即便有一些的小事情可能他到现在还记得，但是我特别呢跟他提到一件事情，他是怎么过来的，他是怎么过来的。那其实有一些的题目我更 specific 呢要求他有一些的分享的，但是我想那又是好像我从一个大人的角度来盼望他做的一些的分享。但是我觉得他刚才分享的很好。我底下呢有几个在我自己觉得里面，其实他刚才有稍微提到的，一般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常常会造成父母跟子女中间的一些的冲突点。而这些 的点呢，其实在他的底层都还有很细的一些的东西。那一个呢就是忽略了儿女在神眼中的独特性。忽略了儿女在神眼中的独特性。我们总觉得说我们要给我们的小孩最好，但是我们却忘记了我们这位天上的父比我们还爱我们的小孩。所以他为我们的小孩，为我们的儿女，其实所预备的道路是远超乎我们的智慧。但是有时候我们因为一些的原因，好像我们忽视了儿女的一个独特性。那这个独特性大家可以去解释的有很多的方面，他们对于一些事情的一些的看法，那对于这个朋友的选择，那往往这些呢，其实我的意思不是在于说我们一定要去同意他们，而是我们要去尊重，因为在所谓的冲突呢，完全是这个发生于拒绝。当彼此拒绝的时候，我拒绝你的想法，你拒绝我的想法，冲突呢就发生了。那意见的不同，想法的不同，并不代表说一定会有冲突的产生。在尊重，在彼此尊重的情况底下，在一个良好的爱的关系底下，其实冲突呢是可以被避免的。那如果说我们忽略了我们的儿女在神眼中的独特性，常常呢我们会有许多的比较，许多的 expectation， 我们会觉得说为什么我是这个样子，结果你会是这个样子。为什么隔壁是这个样子，你会是这个样子？许许多多的比较都的压力呢会临到我们自己的儿女。那第二个呢是有时候我们在这个教养子女的成长当中，我们把我们的这个眼目呢好像对焦在一些很小的事情。我自己有时候也有这个毛病，所以我今天所讲的也是在这里对我自己的提醒。我做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如果中间有小孩子他们去参加 summer camp， 还是这个去跟学校去到 museum， 还是到去 overnight 的哈，去比如说跟 Titus 呢他们去 camping 的，那回来的时候那他们就先回来了嘛，对不对？那有时候父亲在上班或母亲在上班，那其实在上班的时候要回家的路上呢，心里就在想说我回去的时候我一定要这个好好问一下说他们去 the camp 他们看了什么东西，学了什么东西。因为这个教会有教导我们要进入儿女的生活，那我们要了解他们的情况，所以我们这个要能够去了解。所以呢心里面就已经打好主意呢，要跟他们这个坐下来好好谈一谈说你们在 camp 里面到底学到了什么东西这样。然后来这个父亲呢就是回到家之后打开门，就心情就开始慢慢就沉下来了。因为发现这个小孩回来的时候呢，从入门开始呢，他的脏鞋子、脏袜子、他的背包、他的外套、他的衣服，就像一路就是进到他的家里。所以原本呢心里面想说要好好问的这个问题，好好 communicate 了，却因为这些的事情呢反而让他的心里面这个火就上来了。不是跟你讲好了吗？一进到家里面，好，你这个鞋子就要弄好，然后袜子要放到洗衣机，好，为什么？那好像呢，我们很容易的呢，就忽略了我们真正心里面想要表达的。 却把一些小的事情呢这个摆在我们的面前，成为我们跟小孩中间的一些的拦阻。所以有一些的小的事情，那其实我们能够过了就过了。那弟兄姊妹可能会问说，那什么是小的事情，什么是大的事情？我刚才提到的例子可能在有些家庭里面就是一个很大的事情。那我觉得如果能够在一些事情能够让我们在儿女的成长的历程当中，我们看看神他自己的品格，我们看看主耶稣他自己的品格，这些的品格是不是胜过一切我们对我们小孩的一些的要求。那我觉得如何把一个属神的品格建立在我们小孩子的身上，这个呢才是大事。那如果有其他任何的东西会跟这些的这些的品格有冲突的，我都觉得那些事情都是小事。他们的 schedule, 他们要学的东西，他们的成绩，他们的那个表现，他们的其他等等。如果这些东西会成为我们小孩在成长的过程当中能够得到一个这个比如说诚实比如说正义，比如说怜悯，比如说 caring 等等的这些的品格的时候，我都觉得其他的都是小事。那还有另外一个那个常常会造成冲突的是，我们自己父母容让我们的小孩来挑战我们父母的一个角色。那坦白的讲，那在有些的家庭里面，那我不晓得是因为我们是移民家庭的缘故，还是因为父母对小孩子有一些某种程度的一些的 expectation, 所以当我们容让小孩子呢挑战我们，我们容让当父母有一件事情要求的时候，那小孩子是可以顶嘴回来的。那我们容让小孩子呢在一些的事情上，那他们做这个来轻忽父母的角色。甚至呢我看到有些的家庭呢父母在他们眼中好像就是生活的供应而已。那有时候这个他们对于父母轻视，他们对于父母的一些的作为呢甚至有一些不好的想法。那但是这些呢都是在我们小孩子小的时候我们容让它发生。那等到这个小孩子到了这个高中到了大学的时候，往往我们很难再将他们挽回过来。其他的还有好多的点，比如说我们靠自己的经验在那里教养我们的子女，结果我们发现好像刚才 Mark 也提到的，我们因为是第一代的移民，我们在文化上我们在各方面其实我们有一些的不安全感不定感，但是这些的压力呢我们很自然的我们会加在我们小孩子的身上。我们有一些条件式的一个教导，如果你去做这个的话我就怎么样怎么样如果你怎么样怎么样我就怎么样怎么样。那常常这样的一个对话呢发生在尤其青少年的一个家庭里面，好像父母给儿女们的一个观念呢就是当他们去达到什么样的一个目标的时候，那他们就可以得到父母的欢心。相对的，如果他们没有达到的话，他觉得他就会被他的父母拒绝。我们把我们的小孩摆在一个不安全的一个环境里面。那其他还有许多，我想这些都是很实际的。我们今天也没有这个时间呢，再来交通。我想最后提到的一个点呢，就是其实我们都巴不得把我们全心的爱来给我们的子女。但是我们也常常忽略的一件事情就是，其实在父母跟子女的冲突当中有一些很深层的原因，那这个是需要有智慧我们才能够知道的。小孩子为什么会顶嘴，小孩子这个为什么会不愿意呢常常跟父母有一些这个亲密的一些 communication, 其实在底层呢都有一些不只是表面上的这些原因。那底层的原因才是我们真正要去面对的，是不是我们在尊重他们上面，那我们常常让他们觉得我们是拒绝他们， 当他们为我们提出这个这个要求的时候，常常我们给他们答案都是拒绝他们。拒绝是成为那个爱中间的一个最大的拦阻。盼望以后我们有机会呢，其实我们可以在这些的点上呢，我们可以再继续有一些深的一个交通。那再回到我起初所提到的，其实我们都在学习成为父母，我们也都在学习成长。巴望神给我们有智慧，让我们借着我们儿女的成长，也让我们一起成长，成为一个双成为一个双赢。我们一起再低头一个祷告。主，我们的心感谢你。主，若不是你的恩典，主，我们还与世人一般。哦，主，我们不晓得什么是神的恩惠。主，我们主啊，在世上，主啊，不过主啊，就是好像凭靠着世人的智慧，主啊，在那里主啊过我们的一生。主，但是你既然主啊，你就把我们，主，你不但主啊让我们明白救恩，主啊，你也从我们过去主我们成长的冲突、成长的阴影中，主，我们可以得胜，主，我们可以过来。我们求你主帮助我们，主，尤其主我们在座的，主啊，有的是我们主啊目前主啊面临到主我们子女在青少年期间主我们所碰到的一些的困难，主，我们真是巴不得主你来帮助我们，主，让我们主啊除去我们个人的偏见，主，你来先来解决我们与你中间的和好，主，好叫我们与你和好，与人和好，主，我们也可以来与我们的子女和好。主，愿意主你恩典在我们的中间显伟大，我们谢谢你，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